美好的这个敬拜。我想做诗班和敬拜团，其实他们有蛮多的时间需要在背后付出。刚才在这个敬拜结束之后，就看到敬拜团有两位姐妹，他们赶快换上诗班的袍，然后上来唱诗。那他们不管是敬拜也好，不管是诗班，可能我们在台上看的是很短的时间，其实他们付出了很多。我们也真的是为着我们在教会当中这些服事的同工和弟兄姐妹来感恩，也为他们有更多的这个祷告。那在这边再次问候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问候在线上的家人，主日平安。让我们能够在线上和线下一同这个被神的灵所感动，一起有美好的这个领受。因为最近春假好像很多人都不在这个地方。我前不久呢，我碰到了一个从中国刚来不久的一个弟兄，那他就跟我分享，他说每次来到这边主日的时候呢，他就会想到国内的教会，他觉得在很有限的空间里面聚会，并且唱诗的时候需要压低声音，并且在聚会当中还担心会不会有人突然来敲门，所以他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他都会流泪。我听完他的分享，其实我有很大的同感啊。我想这个是你在北美信主或者你在北美这个成长的基督徒所无法体会到的一个境况和事情。那后来我为了安慰这个弟兄呢，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说从前呢，这个渔民呢，他们很喜欢捕鱼，他们比较喜欢捕的鱼叫做沙丁鱼，因为沙丁鱼会卖非常高的这个价格，所以渔民在把沙丁鱼捕上以后呢，他们就放到水箱里面。可是他们发现，当他们把这个鱼带到岸上的时候，这个鱼就死了很多，这样就有让他们有很大的损失。那后来呢，渔民就发现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在捕完鱼之后，在水箱里面就丢了一条鲶鱼。鲶鱼呢是沙丁鱼的克星，所以这个沙丁鱼为了要去让自己能够活下来，它就在里面就拼命的去跑动，那所以这就提升了这个沙丁鱼的这个存活。那其实这个也叫做鲶鱼效应。我告诉他说，是的，这边聚会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自由的聚会，这是神的恩典。可是我讲在国内，那虽然在逼迫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依然可以火热的追求，努力的装备，拼命的传福音，并且火热的祷告，那是神给中国教会的恩典。所以我跟他讲说，其实人最大的危机其实并不是身处逆境，人最大的危机而是能够在安逸和舒适的环境当中。所以安逸会让人变得懒惰，安逸也会让人缺乏追求，让人去会陷入沉醉和迷失的里面。特别我想很多这个外面来的讲员会讲，特别尤其是生活在温哥华这个城市，在温室之中，其实这更需要我们去警醒的。我想不仅是我们，这个也是当时保罗在面对罗马教会的一个状况。因为罗马教会里面很多的人，他们觉得说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从罪恶当中已经脱离出来，我们已经得救了，那我可不可以犯点罪呢？我在恩典当中我可以犯一些罪吗？所以这个是上一周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有人就讲到说，我既然称义，我既然得救，那么我可以在罪中一直待着吗？那上周的时候，这个在讲道当中，我们就是保罗就解释了这个问题。可是有人说，那我不随便犯罪啊，我不活在那个例行的那个罪中，比如说我不犯明显的罪，比如说偷窃杀人我不会做，可是我偶尔犯的罪呢？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在六章十五节他们讲到说，我如果不惯犯，我不经常沉迷在罪中，那我偶尔犯点罪不行吗？弟兄姐妹，我想这是很多基督徒会想到的问题。是的，我来教会了，那我偶尔软弱一次不行吗？我偶尔犯罪一下不行吗？可是保罗在这边就直接告诉我们说，绝对不行。偶尔犯罪也不可以吗？是的，绝对不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偶尔犯罪呢？保罗说，我们在恩典之下， 但是恩典并不是我们犯罪的通行证。很多人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那就让我们成，这就成为很多人犯罪的借口。我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就可以随便犯罪。保罗说不是的，恩典并不是我们犯罪的一个借口。那接下来保罗讲的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继续在犯罪，甚至犯一点罪也不可以呢？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保罗在16章16节，他就说，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一起来读。岂不晓得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或做顺命的奴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继续犯在罪中？为什么我们犯一点罪也不行呢？保罗第一个他说，因为你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奴仆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个概念词。什么是奴仆？奴仆就是奴隶的意思啊。那这对当时在罗马和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事或者是一个词。那因为在罗马的时代，奴隶是非常盛行的，在罗马的时代经常会有奴隶。那奴隶如何产生？奴隶产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战争的缘故，他们就打仗，所以战胜者会把战败者俘虏，包括他们的妻儿都把他们俘虏过来，然后就放在奴隶市场去进行交易。这是第一个奴隶的来源。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奴隶如何来呢？除了战争以外，还有的是这个什么呀？就是他们甘愿献上自己，他们因为生活的贫困，他们因为生活的需要，所以他们自愿做奴隶，自愿做奴隶。我想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提到过的，在摩西的时候，那在律法当中就讲到了，那犹太人他们因为贫穷，他们把自己卖掉啊。那如果有犹太人呢，他们就是收这个他们家里面有犹太人的奴隶的话，他们会让这个奴隶在他家工作6年，第7年叫做禧年，就让他自由，让他回去，给他自由，并且不但给他自由，还要给他一些的金钱物质，可以让他过好的生活和日子。可是呢，有一种人，他因为在主人家比较好，所以他不太愿意离开主人，所以他就跟主人说，我不太愿意走，我希望永远在你的家中。这样的话呢，主人就把他叫过来，然后呢把他就带到门的那边，把他的耳朵放在门框之上，用锥子扎他的耳朵，穿一个耳洞。现在很多人喜欢戴耳环，对吗？这个是奴隶的象征。你读旧约，这个耳洞是奴隶的象征。当然现在不是。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有人就甘愿把自己就卖，就是甘愿来做这个奴隶呢。那所以成为奴隶就代表着失去自由，奴隶就代表着说他要去完全听命于主人，他不再是他自己，不仅是他，包括他的所有都不是他自己的，甚至是他自己的性命。所以保罗说，我们过去都是做奴隶的，我们都是做奴仆，但是我们不是某个人的奴仆，我们是谁的奴仆？罪的奴仆，我们在罪恶当中。所以罗马书第5章12节说，罪因为一人入了世界，全人类都在罪中。所以我们因为亚当犯罪，我们就被卖给罪，我们做了罪的奴仆，我们受他的影响。所以罪就在人类的视野当中，就透过不同的形式去彰显出来，有的是外在的形式，有的是内在的形式。外在的形式比如说偷盗、杀人、放火，甚至包括战争，这个是罪所带来的。那还有一些内在的形式是什么呢？里面会有嫉妒，里面会有仇恨，里面会有这个凶杀和凶恶的意念等等，这个是内在的一些的东西。那为什么很多人会有抑郁症？为什么很多人会有想不开？这个是罪在里面所产生的影响。那还有一种就是罪带来一种辖制，比如说抽烟、喝酒、打牌、赌博等等，它包括色情，包括这个我看 最近这个抖音在中国或者在世界各地很火。那抖音里面就讲到有些人呢，他们就是吃播啊，就是吃饭啊，很胖。可是这个人呢，他又一直不能停下来，一直吃，甚至有几个最后就是吃死了。那为什么会这样？他无法去停止，无法停止。所以很多人会受这些瘾的这个辖制。我自己过去也是如此。我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喝酒。为什么不喝酒？不是酒不好，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呢，喝酒喝伤了。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偷酒喝，喝伤了。所以我不喝酒。但是呢，我小的小学一年级开始会抽烟。可能您抽烟的时间跟我不一样，有的到了这个成人之后学抽烟，可是我在小学一年级就抽烟。为什么去抽烟呢？是因为我的邻居比我大很多岁，所以他就教我如何抽烟。他把第一支烟给我，他说你尝试一下，所以他教我，我就跟着他。所以可见邻居很重要。在教会当中也是，邻居很重要，跟你跟谁在一起，你会被他影响。所以他就给我烟，那我就开始抽。每次跟他在一起，他说来一根，我说好，我就拿一根就开始抽。可是我慢慢发现，一根、两根、三根，我开始离不开烟了。早上抽，晚上抽，饭后也会抽。所以那个时候常常会说，饭后一根烟，啊，都有经历对吗？赛过活神仙。所以就是时不时都会来抽烟。那我上学的时候也会抽烟，因为我上学的初中离我家不是太远，所以呢早上听见打铃第一遍，那时候打铃三遍，打铃第一遍我从家出门总是要抽一根烟。但抽烟不能够正大光明，所以拿烟也需要有技巧。怎么拿呢？不能这样拿，要这样拿，然后走路抽一口，碰见熟人怎么办呢？赶快放进来。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人吸一口，有人放进来，所以在袖子里面、口袋里面经常是洞。为了抽烟，我甚至从家里面去偷钱去抽烟，因为有瘾，你没有办法。最惨的时候还吸过什么丝瓜杆，丝瓜那个杆，也有烟啊，对，有人有这种经历，吸丝瓜杆很辣嗓子，但是会解瘾。所以到了那种地步，甚至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去教会的时候是因为比较空虚，所以有人就带我去教会。那个在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结束，我还要躲起来去偷偷抽一根烟。所以我很理解那些人说来教会不能抽烟吗？我说可以。因为我自己也是，我当时去就是真的是被辖制。但是当我在那个教会遇见神的时候，我第二天把烟就完全就断掉了。你想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那么长时间的烟瘾辖制，可是在那个时刻就完全的断掉了。所以我被烟辖制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或许您不是烟，或许在位的你不是烟的辖制，可是我们总是会被罪所辖制住，被某个东西所辖制住啊，所辖制住。那但是呢，神将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来释放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信主的缘故，我们被神从罪中释放出来，我们就成了义的奴仆。过去是罪的奴仆，但现在我们成为什么？义的奴仆。可是当我们看见这四个字义的奴仆，可能我们在想，哦，我刚从奴仆过来，我又怎么又变成义的奴仆呢？其实保罗也知道讲义的奴仆，讲奴仆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的人他就是奴仆，甚至在教会当中他也是做奴仆的。比如说阿尼西姆，我们如果你读新约圣经，你知道腓利门书就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因为他在监狱坐监的时候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阿尼西姆，他从腓利门的家里逃跑了，他是个奴隶。可是在监狱当中保罗碰到他，保罗传福音给他，然后他接受福音。保罗说当阿尼西姆回去的时候，希望腓利门重新的去接纳他。所以当时的教会真的有人是在做奴隶的，在做奴隶。保罗说讲奴隶不太好，但是保罗还是说怎么样，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理对你们说。 这是什么意思？好像读和合本不太清楚，可是如果你读新译本就非常清楚。什么叫做照常人的话？来，我们一起读一下新译本的翻译，在这个下面一起来读齐。好，那这边这个翻译就很清楚，他说我怕你们比较难以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就用普通的例子来对你们说话。他就举了什么叫做义的奴仆，什么叫做罪的奴仆，两者有什么不同呢？那他讲到说，奴仆就是听命的意思，你做罪的奴仆你要听命于罪，而你做义的奴仆你就是要听命于神。这是保罗强调的重点，你做谁的奴仆就要听谁的话，听谁的话。当然他接下来就讲了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罪的奴仆、义的奴仆啊，他们有什么不一样。那接下来的经文他就讲了，如果你做罪的奴仆，你就需要不断的犯罪，并且是越犯越深越犯越大，你没有办法啊，这是罪的奴仆，它会让你越来越恶。可是当你成为义的奴仆的时候呢，它会让你成为圣洁，让你恨无罪，让你远离罪，让你从罪恶当中被释放和拯救出来。另外，罪的奴仆，当你做罪的奴仆的时候，你会去失掉自由。我刚才讲，我碰到一些人，他们跟我说，我不要去教会。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去教会就不自由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打牌。那我总是对这些人，哎，请问，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抽烟，我能来教会吗？可以吗？觉得可以的。啊，觉得不可以的，他抽烟喝酒，他是个罪人。哎，有吗？觉得？我说可以来。为什么可以来呢？因为你说不可以来，他就永远不来了。可是如果你说可以来，他就会有在教会，当他听到神话语的时候，他就会被改变。不要忘记，我们过去都是在罪恶当中，我们做罪的奴仆。所以他跟我讲的说，信主不自由。我跟他讲这些之后，我说什么叫做自由？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做什么，这个不叫自由。什么叫自由？自由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这才叫做自由。所以在罪恶当中，罪的奴仆那是一种假自由。你没有办法胜过烟，你没有办法胜过酒，你没有办法胜过赌博，你没有办法去胜过色情，那是一个假的。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给我们真自由，他让我们得释放。还有在罪的奴仆里面带来的结果是死亡。那这个死呢，不仅指的是肉体的死，它指的是一个永死，将来你永远会跟神隔离。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到死的概念，它不只是肉体，而是永远跟上帝的隔离。义的奴仆是什么呢？义的奴仆就是它的结局就是永生，我们可以永远跟上帝在一起。所以这是义的奴仆所带来的所带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就让我们看到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哪怕是我犯一点的罪，我偶尔犯罪可以吗？保罗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罪非常的可怕。我们看上帝如何看待罪。当这个该隐把这个神悦纳了这个亚伯的祭物，没有悦纳该隐的祭物的时候，该隐就变脸了。为什么神你没有悦纳我的祭物？接下来呢，神讲了一句话。神讲了什么？来，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来一起来读。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罪已经罪要控制，和你必须要克服罪。你看神怎么描述罪？他说罪像一条蛇，怎么样？它不是光明的，它是怎么样？埋伏在你的门口，它常常在等待着你，然后去找机会去攻击你啊。然后攻击你之后呢，新译本里面就翻译另外一个翻译，他说攻击你之后是为了去缠着你，最后吞灭你，目的是让你死亡。所以这是罪所带来，所以你不要被罪咬到。哎，我犯一点罪，不是的，当你犯一点罪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继续的去犯罪下去。那因此我们不要去给罪留地步，胜过罪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给罪留地步，你要去胜过这个罪。 为什么不能犯罪？因为我们已经是从罪的仆人奴仆变成义的奴仆。跟你旁边说，你是义的奴仆。
你是义的奴仆。
哎，没有人讲了。告诉你旁边说，你是神的奴仆。
你是神的。
还是大家做奴仆不太开心？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保罗就讲到了什么叫做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可犯罪。他讲完这个之后呢，他又讲到说什么叫做不在律法之下。罗马书就讲到很多的教义的问题，罪、福音、称义、成圣，包括律法包括律法。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就第八章就讲到律法的问题讲到律法的问题。请问律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律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觉得好的请举手。好，你觉得不好的请举手。只有比较少的人举手，不好的，对不对？律法是好的是不好的？好的。但是如果你读罗马书，从罗马书开始，保罗讲的律法都是不好的，保罗讲的律法都是负面的。他怎么讲呢？我们看一下，我列举出几句经文。保罗说律法不好，为什么？因为律法显明人的罪，律法定人的罪，律法惹动愤怒，律法不能够去让人称义。你发现律法好像跟福音它是一个对立面，这是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呈现出来的。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律法不好，为什么神要给犹太人？要知后果，请听下次分解。因为我今天只有讲到律法的不好，可能下次会讲到为什么神会给犹太人这种律法，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但是你至少你从罗马书的前面读到今天的经文，律法都是负面的，这是保罗的一个这个看法。所以呢，他说律我们已经从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了。所以第七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脱离了律法，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以前好像是嫁给律法的。他说就好像婚姻一样女人有丈夫，丈夫还活着，他就被怎么样律法所约束。丈夫死了，女人才能够去得自由。如果丈夫活着的时候女人另嫁，这个叫做淫妇，可是丈夫死了的时候女人可以另嫁。这里的丈夫指的就是律法，我们被律法捆绑，我们活在律法之下。律法就好像一个男人天天去定你的罪，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这不足，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被审判的人一样。那所以呢，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怎么样被在律法之下释放了，我们脱离了这个律法。那如何脱离律法？脱离律法就是有一方需要死，你死才能够脱离律法。可是请问律法死了吗？没有。你我死了吗？你说我们还活着吗？律法没有死，你我也没死，那这个怎么解释？因为你们这个怎么解释？他说你要脱离律法必须有一方死了你才获得自由。如果律法没有，律法还在，你我还在，请问我们如何脱离律法？给我点时间我来解释。律法没有死，我讲律法没有死，所以旧约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律法在。那说那谁死了呢？其实所死的是过去的旧人死了。所以这个是在上一次的经文当中六章三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一起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因为谁死了？老我和旧我。那个老我和旧我和基督怎么样借着洗礼借着受洗一起的埋葬死了，然后和基督一起同复活。所以我讲很多人讲到洗礼，他说洗礼是一个仪式，洗礼是个象征。可是我觉得不仅仅是象征和仪式而已，我想神不会无聊到给我们个仪式吧，对不对？ 受洗一定有它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含义，这个受洗其实在宣告一个事实，你在受洗的那一刻，你已经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所以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仪式而已，它在讲述一个事实。其实坦白来讲，我在过去的服事当中，我看到很多人的生命改变是从施洗开始的。我看到很多人他有一些瘾的辖制，甚至有一些人得医治是受过洗之后得医治的。当然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说或者是你说哎呀这个好了，我听到牧师说了这个坏习惯能够透过受洗改，然后得医治可能透过受洗，说下次我来受洗，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神在受洗的时候会让有些人先经历什么叫做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像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对门徒说天国来了，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但是耶稣说天国来了，天国已经来，但是天国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的降临。但是耶稣对门徒说，在天国将来要完全的降临，可是呢，现在你们中间有些人呢，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能够去遇见天国，尝到天国的滋味。所以在登山变相的山上，三个门徒在上面，他们就看见天国的样子，以至于彼得说，主啊真好，搭三座棚吧。为什么真好？天国的样子，天国的样子。所以神让这几个门徒先尝到了天国的样子，他觉得太美好了。同样，上帝也让一些人在受洗的时候经历到了什么叫做同死同埋葬和同复活。当然每一个基督徒当你来受洗的时候，你都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的罪人和他一起埋葬，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新人。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从水里出来的那一刻是一个新人，当然那个你也不是你，你说不是我是谁？加拉太书2:20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请问不再是我是谁？不再是我是谁？那个我是一个新我，这个我是一个要与基督联合的我。为什么要去埋葬？为什么要去受死？他的目的不是到这里结束了，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复活之后去属于基督。所以第7:4就说，我们从水里出来之后，我们是一个新我，而这个新我是需要跟基督联合，是归于别人。这个别人指的就是基督，你是归于基督的。我在讲，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受过洗的，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是谁？你是归于基督的。过去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叫做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你不再是你自己。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婚姻的比喻告诉我们说，现在不再是你，你应该是属于谁的？属基督的人，你应该是为基督而活的人。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当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要问一下自己，我为谁活？你为谁活呢？你为你自己活，你还是为世界活，你还是为神活？怎么知道你为谁活？很简单，你想一想，你每天思想最多的是什么？做的最多的是什么？我想我们都说我都是为神活的，可是你真的想一想，每天你思想最多的是什么事？是什么？是自己吗？是家庭吗？还是什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要为神而活。这是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过去与律法联合，现结出的果子是死亡，如今和基督联合，生出来是一个圣洁的果子，是一个圣灵的果子。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成为义的奴仆。过去我们属于律法，但是现在我们属于基督。不仅如此，保罗接下来他说，我们的侍奉也改变了。原来我们是在旧的里面按着义文来做服事，可是现在我们是有一个新样， 按着心灵的信仰来服侍。而这个心灵的信仰指的就是圣灵。什么叫做义文的旧样？义文的旧样就是活在律法的规条的里面，有很多的规条，有很多的约束啊，有很多的制度，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很会读经，很会祷告，很会进食，很会奉献。他做这些的，我想对于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来说都没有做到，但是他们很会做这些，可是他们所做的都是流于形式，因为规矩，因为内心，所以他不得不做。我是一个法利赛人，我是一个犹太人，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做。可是当他做的时候，他并不是因为出于心，而是出于形式。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不能不来聚会，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基督徒。可是早上起来内心很挣扎，一方面我不想去，另一方面说，哎呀，我是个基督徒。这其实叫做律法主义，被迫无奈，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活在这种挣扎和无奈当中啊，挣扎和无奈当中。那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想，耶稣就责备他们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所以他们拜我也是枉然。虽然你在做，你在读经啊，你在祷告呀，你在聚会啊，甚至你在奉献，可是耶稣说，对不起，我不悦纳这样的，因为这样的是枉然的。所以你看到，上帝看的不是你的形式，上帝看的是什么？心。各位，上帝看的是你的心。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用心吗？你做这样的事是带着心来做吗？你的读经是带着心吗？带着渴慕的心吗？你的聚会是带着心吗？这是重点。如果没有心，这不是神所悦纳的这个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义文的旧样是自己的努力，但是新样呢，就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圣灵来更新我们，圣灵把爱慕神和侍奉的力量放在我们的里面。我想其实讲到圣灵的时候，我过去碰到过一些的教会，他们不太讲圣灵，他们也不喜欢讲圣灵，因为大家都非常害怕圣灵。那其实我讲，没有圣灵运行的教会依然可以说是它是一个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灵的运行的教会依然可以讲道，依然可以敬拜，依然可以去服侍，他的侍奉依然可以井然有序，因为方法组织都可能带动一个群体。我们看到世界当中有很多的组织，他们也没有圣灵，依然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没有圣灵也依然可以这样做，可是结果会带来就是人的知识越来越多，可是却没有改变。人学的很多，人懂得很多，说起来都头头是道，做的时候说，对不起，我做不到，对不起，我很软弱。这其实是没有圣灵的工作所在里面所带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人也越来越累，服侍也越来越累，侍奉者会很疲惫。很多人会说，我不是在服侍吗？服侍不是会让我刚强吗？服侍不是让我有力量吗？可是你发现很多服侍者越来越疲惫，服侍完之后他说，算了，我不服侍了。为什么？内心是枯干的，因为你在靠着自己在做，靠着自己在做，所以他的侍奉就变成一种重担和压力。请问弟兄姐妹，侍奉好不好？好不好？只有很少人说侍奉好不好。
好。
可是你愿意侍奉吗？很多人说侍奉很好，但是我不愿意。为什么？因为侍奉压力太大了。为什么？因为你靠自己嘛，你靠自己当然压力大，没有圣灵肯定压力大。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当圣灵在教会当中去运行的时候，它带来的是生命，它带来的是改变，它带来的是能力，它带来的是付代价，它带来的是舍己。我再回到刚才在开头的时候，我讲到中国家庭教会，你看到虽然他们在逼迫的环境当中没有自由，不能够很自由的敬拜，虽然教会受逼迫，很多的牧者被抓走，被关进去，可是并没有让教会软弱，反而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侍奉当中，越来越多人开始去侍奉和服侍。为什么？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求主也帮助我们，帮助圣道堂，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来迎接圣灵、欢迎圣灵、让圣灵能够来带下更新的教会。 今年我们的主题叫做更新蜕变。如何更新？第一个是福音，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圣灵带来一个自由和更新，所以盼望神的灵能够运行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也请这个时候请敬拜团可以到上台，我们来做一点的预备。所以我讲最后的总结，偶尔犯罪也不可以吗？绝对不可。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想最后的总结，因为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是从罪的奴仆变成神的奴仆，我们有身份的转变。第二个，我们从律法之下脱离了，我们以前属律法，但是现在我们跟基督联合，这是一种关系的转变。第三种，我们从原来在律法之下被要求很多的规条，可是现在不一样，因为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去爱慕神，让我们去渴慕神，这是一个侍奉的转变。我求神能够带领和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上这样一起崇拜的时候，我们再次来被神的灵所触摸，好吧？我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愿神灵能够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把爱他的心能够来放在我们的里面。